啊，袁师兄好，各位师兄好，我已经上线了，有啥就可以直接问吧。啊，实际上也不用那时间，平时我也在的。这个着急可能就是导致你不画空的原因。画空啊，画空它是相当于你的粗分的这些思维和妄念彻底都睡着了，细分的妄念和思维也睡着了，最后才有画空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是粗分的，是跟五根相关，眼、耳、鼻、舌、身，也就是跟眼睛看见啥，身上感受到啥，感受到舒服不舒服这些东西有关。这些东西完了以后呢，你会知道跟第六意识相关，也就是你妄念多啊，妄念少啊，入定啊，不入定啊，心里边空啊，心里边不空啊，这些都属于细分的妄想，这些也睡着了，不关注它了，关注不到它了，没注意到它了。久久了以后，还有你的寻思之心，也就是你等待和你着急，这呢不一定会有很多内容了，它更多是一种趋势或者是一种没有内容的惯性。这种惯性来源于你一直着相的习气，这就是你的习气，连这些东西也睡着了。也不关注他了，久久的不关注他，就关注不到他，关注不到他了以后，最后才有发空。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而言呢，就是你现在的这一种着急的心态，是一种非常细微、伴有粗分妄想的意识，这些东西若不吸下，是不会有化空这件事情的。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而言，化空并非是我们明心见性的唯一一条路，并非如此。但是无论如何呢，你粗分的心意识是必须睡着、必须吸下的，所以只管咒语吧。简单说，实际上我打坐的时候非常简单，我打坐的时候并没有坐下的概念，没有，师父并没有跟我说过观照或者是坐下。就是只管打坐就完了，打坐的时候就是只管咒语就完了，其他并没有什么事情。概念太多了，妄想就多，概念就是妄想，所以说它能不慢吗？所以我特别建议，如果是从我自己本人的修行经历和我自己的体验而言，不要再听这些建议，也不要再听这些概念化的东西，过多的这些概念化的东西。带入到修行里边，往自己身上去套下，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导致你修行越来越差。王小师兄的这个问题我不明白，就是这两件事情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肉眼见到是肉眼见到的事情。肉眼见到的事情就是说，青青翠竹无非般若，郁郁黄花无非真如，说的就是这事儿。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说的就是这事儿。什么正道的当下就是性。我这一句话没看不明白，正道的当下是性是什么意思啊？董宏林师兄说的这两种意思都有可能有，但是这个事情呢也没有人问过那个元婴老人。我的理解是这一生里边只能四个七，我是这样做的。执着于打坐的人是不会见性的，因为执着于打坐本身就是因为见地不纯正，或者是对于明心见性的误解，才会出现这种执着。所以猛地在那儿打坐，祈求出现某一种情景，或者是某一种状况，或者是某一种觉受，从这个角度上而言，这是对于明心见性的误解。王小师兄，我还是看不懂你这句话。正道当下就是性，什么叫正道当下就是性啊？什么意思？是当下就是性是什么意思？你是说相的当下就是性，是这意思？也就是说，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吗？这不需要证啊，这就是佛经里边告诉你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嘛，这不一直都在说的吗？
老师您好，这个我就是在那个佛法修正心要，还有一个是什么里头了？就那老人就讲了，就说我们就说这个真正见性的人，就说他肉眼也是可以见到的。
是的，不止这个里边说，自古以来说这些事情的都多得很，隐含着这个意思的这些禅宗的这些话太多了，都有这个意思吧？ 什么清谈对面非佛而谁啊，青青翠竹，青青翠竹无非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这不都有这些话吗？嗯，王小师兄的我理解啊，我觉得他的疑问点可能是在于他没法接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种话，也没法接受肉眼能够见到的这些相本身就空，他没法接受这个话，他没法接受，他不认同吧，这个就是那能怎么办呢？没法认同就用思辨吧，用推理吧，用逻辑来说服你，就是你能见到的这些东西都跟你如何认同它是有关系的。比如你看见一张桌子，四条腿一块板子比较大，你就认为它是桌子，实际上它要是小一点也是一块板子，四个角它就是凳子。桌子有吗？桌子没有，是你如何认定它。实际上桌子是什么呀？就一块板子四个角，一块板子也是由细胞啊等等啊钉子啊四个角也是如此而来的，你实际上去寻找它的话它就找不到，用这个来说服你吧，这就是道理上的事儿。道理上就是见相就是没有的意思，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讲道理的话，讲道理的话呢不能够达至你的解脱，你最终还要是要体会去。这个就是中观大中观里边所说的世间诸法的安立方式，世间诸法皆以名言施设而安立于世间。什么名言？名言的意思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概念。施设的意思呢就是说是以认定的方式，如何认定这个概念的这种方式而存在于世间，这就是中观里边的理论，这就是逻辑推理的意思。但是这整个逻辑就是你听明白了，这也是一个妄想，这还是一个粗分的妄想，而且这是最粗的妄想。这在你修行的时候是不能老是去琢磨这些东西的，你琢磨这些东西不会达至你最终的解脱，不可能。你必须要让它息下，忘了它，它才有可能从粗分逐渐细分。像第一次刚刚呢才说的粗分到细分，逐渐逐渐的都睡着了，你才能够体会得到。不用去判断粗分和细分，一般来说并没有标准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概念，并没有标准的一个判断。我的自己的，从我自己的客观的体验而言，与身相关的眼耳鼻舌身，或者是与五根所感受到的相关的，都是粗分的。这粗分的吸下了以后呢，大量的就开始妄念多啊，妄念少啊，心乱啊，心定啊等等这些事情。从整个修行的过程而言，粗分的如果细不下的话，你看不到细分的；细分的不细下的话，你看不到微细分的；微细分不细下的话，你根本不可能体现你最后的那一个化空。说到判断这个事情啊，在座上你是不能判断的，一判断就是起妄想，判断的这个心识啊，这一分想法属于最粗分的，属于最粗分的妄想。你判断它，你就已经起粗妄了。在座上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啊！你久久的只管咒语，它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强大的势力，强大的趋势，或者是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强大的后坐力。这种后坐力或者是趋势，在坐下它也能体现出来。坐下不念咒语了，它照样是那样，不管其他的。这一种力量是能够将坐下不起妄想，并且最终你化空的时候的最微细的那一份意识，将其转为修行之用，唯一的力量。所以为什么我如此的强调坐上只管咒语？坐上一旦管了其他的东西，必然是你的习气起现。如果养成了这种习惯的话，你不会明心见性的。没这么联系过。细妄或者是粗妄这个东西都不是一个正规的佛教名词，只是我现在方便来讲的时候我自己提出来的，方便大家能够理解，仅此而已。不是佛教名词，它就没法和佛教名词属于不属于或者是对应。当然连念咒的心都是妄想嘛，但是我们就要你持着一分妄想啊，其他的就先别弄了。就这个意思，就是坐上啊不要思维，任何思维都不要，就是只念咒语，完了盯着咒语行了，只管咒语行了。马国正师兄啊，就是这种情景你出现了吗？空乐明你说说。我是这个概念啊，不一定对，但我能跟你讲。 但我的概念是什么呢？如果你还没遇到的话，你就甭管这事儿了。它不一定非要是这个过程，不见得非要是这个过程，也不见得非要去起现，也不见得起现了管什么用，也不见得不起现就不管什么用，管了它也不见得有什么用。我是这个概念。但是呢，现在你还是在一个粗妄想里边，不知道自己在打妄想，不宁可不截断那个妄想来学习知识。从这个角度上而言，这影响了你进入修行的第一步。是啊，这是在大手印潜示里边说的嘛，知道。修行的第一步啊，是希望。希望的意思就是让你的思维睡着。但是这个呢，第一是不压它，第二不能去提它。我们现在看到的事情啊，都是大家在提，都是不停的在提。提是啥呀？学习不就是提着它吗？强行的学习，强行的精进，强行的提着妄想，这还修啥呀？不停的琢磨，不停的这个沟通，不停的学习，我们把这都当做一种精进。那这种精进可以没有，这种精进是影响修行的。当然可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的人都跟我一样，至少从我而言，我自己从前是没有这样子学习过的。我可能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吧，因为为啥呢？我是从国外长大的，我在国外长大，我的这语文也不是很好，并更别说啥古文不古文了，所以我没学过这些东西，我对任何佛教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概念。我当时看到过的就看了一个二祖的正体启用百则，然后接下来就看了元婴老人的大手印潜示，无非如此，然后其他就没怎么学了，没学了，没有任何的概念。我们现在的概念都太多了，所以大家都好奇我以前是怎么修行。我以前的修行比你们的事儿都少多了，并不是说我以前做了啥事儿你们现在没做，而是我以前都没做这些事情，你们现在都做了，做的太多了。我始终觉得是从我自己的本身的感受而言，我的经验而言，我认为这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吧。我现在你们觉得我呱呱呱呱呱的这成天张着嘴能讲那么多，全是后来自己因为齐老师让我传法，所以我得学，我不能一点都说不出来，所以才回念在想以前我自己修行的经历再来总结。实际上我以前根本没有这种概念，啥观照啊，啥不起妄想啊，什么粗妄西下希望根本没有。我现在是回忆以前的那个过程，再把以前的那个过程再来说。我要不是因为要讲这些东西，我根本不会回忆那些事儿，我以前也没这么考虑过。往前倒的姿势，往前倒的这个可能是你坐姿不好，你要坐稳一点。但是呢，因为我不知道你倒的情况是有多严重，如果彻底的倒下去了是肯定是不行的，这已经是昏沉了，你不要在那个境界里边直起身子来也就行了。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呢，从我自己打坐的经历而言，初的入定的时候，刚刚开始入定的时候，身体是会稍微弯一点的，它不可能特别直。这是我自己的感受。是不是先入定才能开智慧，跟入定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现在说的这种智慧，我们现在佛教里边说的这个智慧啊，说明心见性的这个智慧，指的就是你那个无为光明心。什么叫无为光明心啊？说的就是特指呢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那个分明，这个分明我们才叫它是智慧，这个跟入定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你要把这个智慧扩大到其他的世智聪辩上，那可能会有很多其他的理论来支持你的这个说法。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界定了这个智慧，站在解脱道的角度上来说，这个智慧跟入定没有半点关系。我们打坐不是为了入定，我们不是修定的，我们是修密的，只管咒语，只管咒语，打坐就是只管咒语，没有为了开智慧，没有这种概念啊。我们没有由定生慧这个概念，至少在心中心里边，我们不提这个事情，我们就是为了只管咒语啊。完了。我打了几个酒，我没太记。我是大概在我前期打坐的时候，就一天一坐，在大概100座左右的时候会有加坐，也就是2座顶多3座。但是到很后期接近1000座的时候，我就没有再计数了。有时候就打1000，这个算不算久坐呢？我也没有这个概念。我以前实际上是不知道有打酒这种事情的，我在打坐的时候不知道有打酒这一种操作方式。 我就是打坐就完了。另外呢，就是可能要问了，我有没有打过气？我在这儿就公开的再说一次，我从来没有打过气，我到现在都没有打过，也没有什么闭关修行的经历，都没有过。崔西英师兄说，打坐持咒切记用力，那样妄想就不断出现。不管妄想，只管持咒，只管注意你的这个咒语。关于有没有妄想这一件事情，有妄想不见得坏，没妄想也不见得好。没有关注到，没有注意到有没有妄想，这才好。王瑞珍师兄，那你就出声念吧，并不是说必须要不出声念，不出声念是为了你受不了，太累了，为了想一个让你轻松能够坚持的方式。但是你要在这觉得没效果，这个东西我就告诉你是有效果跟没效果，跟你出声不出声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让你能够轻松的能够坚持下来。你如果一直出声的念太累了，看你自己，如果你不怕累你就出声念吧。李聪林师兄啊，着急不是一件好事，着急就是我刚才说的最细微的那份寻思之心混着粗的妄想，随着他跑了，跑了以后妄想纷飞的才会有着急这种感受出现。打坐和看祖师的书哪个好哪个不好，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不好的，总比你打妄想好，打打坐也行，但是别着急，别起妄想，坐上只管念咒语，养成只管咒语的这一种习惯，自然坐下就不应该再出现这种着急的情况。因为你养成了那种习惯了，你坐下的这个只管咒语的后坐力，或者是它的这种串习力，或者是我们说的它的这种延续的力量一直在的话，坐下不应该起那么多的妄想。坐下起这种妄想啊，观照起不来的，观照起不来，修行是没有效果的。打坐的目的是为了坐上只管咒语，是为了坐下能够起现观照，坐下的观。我建议你啊，你今后啊，一旦起现这一种想法，包括你现在问这种问题，今后一旦有这种问题的时候，都停下来，别理他，不弄他，不问，不说，不听，不看，不在乎。从这个角度强行的让自己别顺着他跑了，没什么好处的。迁坐过了不存在有再一轮，迁坐过了就是迁坐后，迁坐后，迁坐后随便你，你爱打你就一直打，你不爱打你就不打，都没有什么关系了。打一轮，打两轮，打三轮都叫迁坐后，迁坐后不需要再计数，没有计数的概念。这里的闻就是听闻呐，耳朵听呐。因为佛法里边有这么一种概念，就是娑婆世界的众生啊，耳根最利。所谓耳根最利，就是说你的眼睛蒙住了，你就看不见了，前边挡了个东西，你就看不见了。这不像耳朵啊，你挡了个东西，它还是能听见。所以以耳根入手的方式修行，与娑婆世界众生的根基最为相应。这个耳根入手的呢，包括了两种，一种呢就是你听闻佛法，听明白了，要只管咒语，那么你就只管咒语了啊，这个就是从听闻入手。另外一个呢，就是坐上只管咒语，心念耳闻，耳闻的意思就是听那个无声之声，实际上就是摄入你的心神，只管咒语，还是就是只管咒语的这一件事情，听明白了就这么做就完了，这就是由闻思入修了，修的时候就是只管咒语，其他没事了。陈淑华师兄，可能我们做压念功夫啊，我们不是做压念功夫的意思，也就是说压念功夫是死死的做死缠的，我们这些人第一不可能压念，因为你是念咒语的，第二也没那个压念的功夫，那是需要相当的定力，所以你不需要去理解那个概念，你就只管咒语的打坐。如果你是修心中心的话，这非常的简单，不排斥妄想就是这个意思，别理它就行了，不排斥它，不讨厌它，因为排斥妄想和讨厌妄想这本身也是一种妄想。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但有的人是会打两轮百坐，但我自己也没这么打过，新中心也不是这么规定的啊。我们规定的是两轮48座，这就叫白座了啊。王小师兄的这个话，我没明白这一句话，我还是没有看懂。闻第一义谛说法是什么意思啊？第一义谛会说法吗？还是说闻第一义谛的讲第一义谛的法，啥意思啊？啊，坐上的事情不怎么办，立即回转过来，别落在任何的境界里边，回到只管咒语上就完事儿了啊。觉得呼吸困难就大口呼气，这没啥的，别去憋气。 你不憋气，它就不会呼吸困难。你就大口呼吸，大口呼吸，别想着要去保持你之前的那什么有妄想，什么没妄想的那个境界，别保持，不保持它，大口呼吸，正常呼吸，然后只管咒语，完事儿。王小师兄和什么内容没有太大的关系。从我的角度上而言，我经常都说，你以哪一种的心态来接受，就现在我们的这一种心态来接受的话，它全都是妄想，文地一异地都是妄想。魏宇师兄，前一百座的时候不加座，每天一座啊。前一百座加座很容易断座，这不是一个人出现的事情，是很多在前边加座的人都断座了，别这么干。所以我们就说这个话，经常都说这个话，前一百座每天一座，打两座也算一座，打够八天。讲这种话的意思啊，就是告诉你，给你灌输一种概念，省不了时间，你别想着省时间，所以说你就不着急去这么去玩命的给他加，好像是我这一千座啊，我一年时间给他打完算了，我就明心见性了。心中心不是这么修的，我们修行还是要有长远心才行。李立兰师兄，你说的这个话我不知道是谁说的，我都看不懂，什么成立不成立，你说的这句话我都看不懂。你这种话你就去问说这个话的人吧，心是什么，性是什么，你让他说呀，说了你说我听明白了，这是明心见性吗？你问他呀，你能说那你明心见性了吗？你不问他一下啊？圆融师兄转的这个是不是人人都要翻种子？不一定，我好像没有什么翻种子的概念。这翻种子这种事情啊，说的好听一点叫翻种子，为什么？因为翻种子呢，给人一种潜意识里边认为说这是修行有效，这是修行在起效的一种概念。要按我说，我从来不认为有什么翻种子，全都是妄想在那，你跟着他跑得太厉害了，妄想来得太猛了，就这种时候不是正应该要截断他，不跟着他跑的吗？那还能怎么办呢？他说能，大家都能，行吧，你信谁爱说什么说什么，你爱亲谁的亲谁的，大家的自由。冉小红师兄，您问的这个要从我的理解上而言，就是程度和粗细不一样，程度不同啊。苏斌梅师兄，你这可是难倒我啦，我是从小在国外长大的，你让我讲中文的语法我是讲不出来的，什么叫量词我是不懂的，抱歉了，这个回答不了。哦，代表数量啊，我不认为它是代表数量啊，世事无碍的事，我不认为它是数量，它没数量啊，那是不是就是十万八千的那个意思吧，就是不可数的数，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不认为是这个意思，我不认为是这个意思。怎么来解释呢？我不认为是说很多的事没有意，没都无碍的意思，我反而认为是应该是没有事的意思。我是这么理解的，就压根就没有事可供你去无碍去，有什么事情啊？从华严宗的解释，它肯定有一即多，多即一，一即少，即多，多即少的这种意思在里边吧。但是我们如果是要简单的说，从我的角度上我来解释，就是没事儿，没有事的意思。啊，圆融师兄，入定自己会知吗？知道已经出定了，知道的时候已经出定了。刚开始都这样的，起一念就出定了。那后边起一念不出定的事情是很后边的事情，很有可能这一千座都不一定会有这样的这种感受，也就是定中起念随便念，这就是修定修的特别好的人。童子师兄的这个问题，我就告诉你是在入定好像也没啥用，我告诉你你不是入定好像也是徒增烦恼，管他入不入定呢，只管咒语吧。我们要一个那萝卜印章给你印个你入定了，好像也没解决你啥问题。我说你不入定呢，你又妄想纷飞的吧，又开始自圆自艺的吧，管他呢，那萝卜章让自己活别人嘴上干啥呢，要那个名字干啥呢。特别喜欢入定的人呢，我们通常就跟他说了，无出无入的大定，无出无入的大定，告诉他你那入定，你那定啊，你想要的那种定啊， 我们不是没有定，我们也有定，但是比你那高级的多。无出无入的大定就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中间也没有断过，从来都在那儿，所以你从来都出不了那个定。啊，陈师兄，陈茂奎师兄问腿的问题，腿子把他弄得这个样子，真的是没办法，因为我们在这里的所有人都没关注过腿，大部分绝大部分人吧没关注过腿，包括我自己，我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就这样。但是你不能，第一不能翘二郎腿，不要坐得太高，因为你坐得太高翘二郎腿呢，会坐的时间久了以后呢腿会肿，仅此而已。坐矮一点的凳子，两条腿交叉着地，完了，怎么舒服怎么来，怎么练腿我们也不知道，我也没练过，我也不知道的会不会好，我们没在意过，我们在意的是只管咒语不管腿。就是心中心的修行方法，包括你修六字明啊，坐前把腿子给它调整舒服了，上座的时候就不允许再关注身体了，包括手印都不允许再关注了，只管咒语。啥时候发现什么倒了，什么手印散了，结好行了，啥时候发现那什么咒语啊，身体哪个脚怎么了，注意到了，立即调整好了以后，或者是手印散了，立即调整好了以后，继续不关注它，只管咒语。这是我们的修行方法，我们的修行方法刚好和你相反，你是要关注身体，我们是不允许关注身体的啊。元庸师兄，你不跟着他跑，不要形成这个你的客观的行动，那么实德不为冤，你就转告他吧。实德不为冤，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别因为起了肮脏的念头和肮脏的想法以后，随着他转而起你真正的行动，不允许过做那些肮脏的事情啊。还有一个陈茂奎师兄啊，赶紧灌顶，赶紧上座吧。六印一咒，可惜了，不修啊，可惜了。做好什么准备，你啥时候不在乎是做好什么准备的时候，立即上座。你事儿越多，这我说的难听的话，越矫情越没法修行，不矫情的人直接就修了，还准备啥呀，有手有脚的，准备好脚，准备好嘴，不对待不理他，这就是妄想来了嘛，跟着妄想跑了你就烦躁了嘛。有时候它是有内容的烦躁，有时候是没内容的烦躁，也不管它，管它是啥呢，这就是妄想，看得见妄想了，好了，好事儿，截断它，不理它，或者熬过去，仅此而已，没其他的事儿，不对峙。可能就有人会问了，如怎么才能熬过去啊，我觉得我熬不过去，不熬了，那就只管打坐吧，别断坐行了，其他没啥事儿，这就是叫熬过去了。没错没错，陈静师兄，你说的这个就对了，你即便不休息，你也不可能说一点都不烦躁，你管他烦不烦躁呢，烦躁你日子总要过啊，你修行总要修啊，完事儿了，管他烦不烦呢，烦就烦吧，烦过一段时间他又好了，世界上的事情不会永远都好，也不会永远都不好的。张明环师兄，你问的这个问题已经事过境迁了，过去的事情你现在说有用说没用，我只能是说有用，安安你的心，你说没用你也没法解决了。事实上是怎么样呢，我在打坐的时候跟你出现过一样的事情，我有打坐的时候忽然有一天发现我的那哈哈，就是念的咒语的时候巴拉巴拉哈哈那两个字忽然没念了，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没念的，我也不知道啥时候错了的，漏了那两个字的，我问了齐老师，齐老师这么回答我的，说如果说其实本来是没啥事儿，但是如果你心里边有这个介意的话，我也不反对你重新打坐，他就这么回答我的，我现在也这么回答你吧，啊，同样的这个答案也给你吧。胡彦维，可以的，当然从操作上而言是可以的，也有人这么干，但是目的是啥呢，我经常遇到这种人都在说这个话，就是说我的摆坐的效果不好，我想重新来一次，我其实上想问就是再来一次再不好怎么办呢，也就是说你我都不用说具体，你说你摆坐到底哪里不好，就是你有这种思维已经是摆坐没按照心中心的修法认真修行的结果了， 我是这个观点，已经是这一百座没有按照我们新中心的修法，而导致出现这样子的疑问。实际上，你要按那样来画的来的话，坐上直管咒语有什么好，有什么不好的呢？圆融师兄，这不就是疑问了吗？问了，问过了，你就转他，这就是疑问。目的心师兄，你如果不在意这个入不入定，我认为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定。如果你特别在意的话，那就更不好了。就是没有入过定这种事情啊，别在乎它了。入过和没入过这两件事情都不在乎它，这可能是高于你那个入定的更好的一种心态。那即便是成天入定的人，他也得要不在乎。他要是在乎，他就修行没效果，就落那儿了嘛，落那就不行了嘛。所以说，你要是直接能不在乎，那不就直接越过去了吗？啊，手疼不满意啊！我天哪，有的人到900多座的时候手还疼啊，就是你这手疼，它不一定是前边疼完，它后边就不疼的。那要是到900多座的时候，你中间都不疼，900多座的时候手一疼，你是不是从头再来修一遍啊？我天哪，就为这啊，手一疼还会在乎啊？有的人手一不疼还想要疼呢，因为他认为说手一疼是消胀，他不疼他还难受呢。你疼了，你认为不好了？哎呀，都在这上边都注意这些事情啊。别了别了，你这个心态啊，不契合心中心的这种修行的心态，转变转变这种思维模式吧，别理他了。啊，恭喜恭喜，明天开始签座了。嗯，行，别注意身体了，这身体它就是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的，你不修行它也是会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的，你别在意它了。身体疼不代表说修行不好，身体不疼也不代表说修行就效果就更好，跟这没有关系的，好吧？时间到了，各位师兄，那如果没啥的话，我就先下了啊。